天是复活节，2000多年前的今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他复活了，从坟墓里走出来，向他的门徒显现。这不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和他3次的预言。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耶稣的复活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他的复活与我个人有何的关联？我想大家都会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说哈，耶稣的复活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在你人生当中比这件事更大的。今天我们就从3个方面来解读耶稣复活的意义。首先，耶稣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在《使徒行传》1章3到4节这里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复活以后，不只是1天2天向门徒显现，是40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那具体说，耶稣向哪些门徒显现过？我们从圣经不同的经文来看，他复活以后向什么样的人显现？首先我们看耶稣向玛利亚显现。那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啊，这里28章第8节第9节说到，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告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这是玛利亚当时守在就是第一日守在耶稣的坟墓门口的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说妇人啊，你们不要在这里等了，你们所等候的主他已经死里复活了，你快去报告他的门徒，告诉耶稣复活的一件事情，而且要告诉这些门徒，让他们在加利利等耶稣，耶稣还要在那里向他的门徒显现。那28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妇女们听到天使的这个消息，怎么样？既害怕又大大的欢喜。首先他们感到很害怕，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复活啊？但是同时又大大的欢喜，因为他们遇见了天使，那天使是报佳音的天使，所以他们信了天使的话，就积极的要去报告耶稣的门徒。还没有找到耶稣的门徒之前，9节，忽然耶稣在半路上就遇见了他们，耶稣就在半路上向玛利亚显现，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向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这是耶稣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向玛利亚显现的第一个人。那接着耶稣向什么人显现？耶稣向多马等门徒显现，在哪里显现？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1节这里说的，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就在门徒聚集的地方，耶稣突然一下出现。那我相信这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啊。耶稣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出有入的，不管去哪里啊，都是耶稣以肉身的方式带着他们。今天突然一下就站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感到很惊讶。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啊。曾经有多马，门徒告诉多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已经向门徒显现了。多马他不相信，除非我亲眼看见，我的手亲自摸到他的肋旁，亲自看到他钉十字架的手，钉痕的手，我才可以向他显，我才可以相信。那现在耶稣就把手和肋旁展现给多马看，现在他心服口服，而且门徒看见以后怎么样，就喜乐了。那之前他们的心情怎么样？都很绝望，都很失落，都很悲伤，因为他们之前看到的主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们看到的主是埋在坟墓里的主，他们现在的看到的主是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的主。那他们当然就喜乐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这也是耶稣同玛利亚说的话，愿你们平安。我们再看耶稣还向哪些人显现。耶稣向500多的弟兄显现，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4到6节，而且埋葬了，又照经文所说第三日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且也有已经睡了。这里说到像500多的弟兄同时的显现，所以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不只是他的门徒啊，他的弟兄啊，这里还包括在跟随过他的500多的弟兄。所以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还是有多人亲眼看见，他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12个，是众人都看见了耶稣的复活。那我们说耶稣向门徒显现给门徒带来什么？我们知道之前的门徒当耶稣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都四散，门徒都胆怯了，门徒都惧怕了，门徒不知道将来他们能干什么，他们就想着回家重操旧业吧。啊，像彼得他回家再去拿起渔网再打鱼吧，马太回去再做税吏吧，对不对？门徒们都在想着自谋生路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耶稣显现以后，让他们感到大大的欢喜。耶稣显现以后，让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人生完全的转变。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以后，他们就聚集在马可楼上，当耶稣离开他们，他们聚集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就开始四处的去为主去传道。所以耶稣显现，门徒的生命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不再惧怕死亡了，他们不再惧怕逼迫了，他们不再没有人生的方向了，他们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为主去做见证了。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都会问，那是过去的事，耶稣都向他的门徒显现，今天耶稣我不可能再看到他，耶稣 也没有机会向我显现过。我说，耶稣应该向我们这些在座的基督徒都显现过，只是显现的方式不一样嘛。以前他显现的方式以他肉身的方式向这些门徒显现，今天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方式是什么？是他的话，是圣灵，不是吗？耶稣指着圣经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灵来就是为我来做见证。所以我感受到，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在教会服侍，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认识圣经的真理，不就是神用另外的方式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信主的？有的人可能是人生走到尽头，心灵枯竭了，没有指望而寻求主。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需要爱，他人生里面缺乏爱，没有爱，那他需要爱，他觉得主耶稣那里有爱，因此他来找到主。我们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抱着感恩的心来跟随主。那我们有的人可能是被圣经话，圣经里面的话深深的触动了心灵，引起共鸣而来追求主。那有的人也可能是因为要寻求永生来跟随主。不管是什么一种原因来跟随主，我相信都是因为主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在你心里面向你显现，打动你的心，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知道这一位救主的伟大，这位救主的奇妙。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坐在教堂里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来服侍他，这是神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哈，当他们心灵里面真的是觉得枯干、无助、无望的时候，他有机会读到圣经，或者有机会听到讲道，或者有机会在团契里面弟兄姊妹分享到神的话的时候，他说，哇，主的话原来是这么的美好，滋润我的心，复活了我的心灵，让我再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原来主这么的美好，所以打动了他，他能够跟随主。所以感谢主哈，我今天就是说，主耶稣的显现，他不仅是在过去向门徒显现，他在每一个世代都向我们这一些愿意谦卑的来寻求他的人一直在显现。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意义，什么样的第二个意义？复活的主胜过死亡的前世，在约翰福音10:17-18，这里有说到，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弃，好再起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起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在哥林多前书15:14，这里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今天大多数人都惧怕死亡，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死，我自己也怕死啊。我遇见的不同的人有的人是接近就是人生尽头的人有的人是在重病当中的人， 他们给我的一个感觉，他们都 pass。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再怎么样，你的地位、你的前世，甚至你是有的基督徒哈，在人生的尽头都是想方设法的要去保住自己的生命，去吃药也好，去运动也好，去做各种各样的能够延长生命的事情都好，所以大家都想在世上能够长寿，多想在世上能够多存留一些日子啊，甚至我们还知道，在过去的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国内来的，我相信大部分都读过《西游记》，对不对？《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书啊，在那本书里面也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人在找一种长生不老之术，对不对？好像以前在那个天上哈，玉皇大帝的蟠桃园，那孙猴子去偷蟠桃哈，他们有蟠桃宴、蟠桃盛会，都邀请各方的神圣来吃那个蟠桃哈，有的吃一粒可以活3000年，有的是6000年，啊，有的是9000年，啊，也有寻求孙悟空还去偷那个太上老君的那个仙丹嘛哈。那个吃了那个仙丹可以长生不老啊，那甚至后来孙悟空跟随的这个唐僧啊，那些妖魔鬼怪啊、鬼怪啊、世间的人啊，都要去吃他的肉，为什么？吃了唐僧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就是从我们古典的这些名著里面、著作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的本性，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不是吗？其他的宗教哲学，大家都在寻找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法，可以长生不老的方法。历世历代大家都在找这一个方法，找这一条道。其实圣经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答案。你需要永生吗？永生在哪里？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永生就在基督里。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6节这里说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照着秩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以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在15章22节这里说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人有罪，我们的肉身没有一个人脱离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从历史历代到现在，大家也找不出来哪一个人穿越了时空、穿越了生命可以活到现在，没有。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将来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人担心的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到哪里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存在？所以大家关心的是这个问题。那圣经已经告诉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对不对？所以他是二十节这里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意思是什么？就像一棵果树哈，你摘第一颗果子吃的时候，这个果子吃了它已经熟了，那周围旁边的那些果子同样的，他们都熟了。你只要摘任何的一粒果子吃， 那些果子都是甜的，都是熟的果子。那这句话就是说，耶稣他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将来也要死里复活。哇，好大的盼望，这不就是永生之道吗？这不就是从古到今大家在寻求的长生不老的方法吗？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找到呢？明明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他死了他还是会活着，对不对？虽然死了，他的肉身虽然死了，其实他还是将来一直活在基督里。我自己我觉得好，复活哈，将来这个复活哈，对我们基督徒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哈，在将来大审判的时候，所有海中海里的，从海里从地里面那些死人都要吐出来，都要复活，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大审判。真的，我们能够通过那个审判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记录在耶稣基督生命册的那些人。我们人生很短暂，好，在这个世界上很短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唰一瞬间就过去了。啊，我记得我移民到温哥华是1999年嘛，啊，现在是2019年，二十年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孩子马上就长大了。大那个时候刚过来的时候，孩子才3岁多，第二个孩子还没有，现在大孩子都长大了，老二也很快就成人了。一瞬间，我现在甚至记得清楚，历历在目。我当天移民的飞机上，我还遇到什么呢？我遇见什么的人，对吧？我遇见我单位的同事，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是，就是国内从国内转机之前的那一段航班，啊，遇到了单位的两个领导，他们去北京开会，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出国之前，他们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已经辞职了，我已经出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转眼一刹那的事，二十年前的事在我眼前还历历在目。那我还有几个二十？我可能还有10个20，一个二十年，将来就是10个、1000个20年了。我自己想想，我在地上的日子，我可能还有一个二十年，或者最多2个20。那一个二十年，很快一瞬间又过了，就70了。我现在50，再过20年就70了。然后80、90，我不知道神给我多长的时间，我只是感到这个时间的流转那么的飞快，在世上的寂寂的日子那么的短暂。那想到在地上的日子，我都会觉得在这个地上实在没有太多的寄托和盼望，所以我的盼望只能是在未来天国的盼望，在未来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日子，那个才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感谢主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打开了一个希望之门。弟兄姊妹，将来你在哪里？圣经已经告诉了，对不对？将来你有没有永生？圣经已经把答案告诉了。你还惧怕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你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你还怕什么？只要你不以神的爱隔绝，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患难吗？是贫穷吗？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神啊，你在让我在存留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要交托给我什么样的使命？要让我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紧紧地抓住最后的时间，但是死里复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盼望啊，是非常宝贵的。最后，复活的主赋予了福音的内容，在使徒行传1章6到8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最后向使徒们所说的话。耶稣40天之前向他们显现，述说神国的事。那接近耶稣离世升天的日子到了，他再一次嘱咐这些使徒们，你们的使命是什么？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耶稣向门徒显现不是白白的，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是要把大使命的任务还要再一次托付给他的这些使徒，或者是托付给他的这些门徒，那就是去做他的见证，那就是去传福音嘛。那门徒去传福音要传什么？就是在传基督嘛。那基督里面是什么？基督里面就是生命嘛，就是真理嘛，就是他复活的见证嘛。所以没有基督的复活，那使徒们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传？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他们所传的东西？所以感谢主啊，耶稣基督的复活赋予了福音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啊，我们不是没有内容去传，我们不是没有见证去传，我们不是没有东西去传，我们里面是包含了各种各样基督的赋予的东西，真理、生命、圣灵的大能、复活的见证，太丰富了。今天要去传的那个，历史上出现很多的伟人啊，他们也许自称为伟人啊，圣经上有记载的有法老，对不对？有尼布甲尼撒，有凯撒，有希利王。那近代的历史上也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对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希特勒，还有我们今天的川普，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习总书记，这些都是伟人嘛，都是对历史上有影响的人。但希特勒不能说是伟人，但是他们是对历史上，不管他是有好的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他们都是对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那这些人的思想，这些人的理论啊，这些人的生命有没有一代一代的被人作为真理传扬下去？没有嘛？为什么？他们是人，他们的思想理论不代表真理，因为他们是人，他们的生命是有局限的，他们的见识是有限的，他们的理论是有残缺的，所以不能作为真理再传下去，传一代一代传下去也不会对历史产生什么质的改变。但是大家看到没有，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从他来到世上在2000多年的日子里面，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把他的真理传扬下去。耶稣基督这福音，他不仅改变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很多罪人因为受了福音，他的生命发生质的改变，甚至很有的国家因为福音，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质的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发生质的改变，甚至人类的文明因为福音发生质的改变。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所在的是西方的民主国家， 大家知道这个民主的制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最初民主的起源是源于加尔文在瑞士的长老会的一个治理的体系，应用在国家的管理治理的体系，逐渐发展成熟壮大。它的根源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享有民主、人权、大啊国家的这些保障福利的体系，在西方的国家都是因为圣经思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人心里面发生的改变，在国家管理治理体系发生的改变，才让我们这些人越来越享有文明的成果，对不对？所以福音哈，大家很多我们有一些哈过去的理解，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医病赶鬼救人。不是啊，福音太丰富了，福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带来的这个转化剂、催化剂，是没有其他的思想、没有其他的这些伟人所能够做得到。那些伟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唯有福音可以给我们人类带来这一切祝福。所以福音哈，耶稣基督赋予在福音里面啊这些丰盛的内容，一直在深深的在影响着我们个人，对不对？大的影响到一个国家，啊，大的小的影响到个人，大的影响到国家，影响到文明的进程。所以在福音里面有丰盛的内容。今天我们这些看到或者经历得到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弟兄姊妹，当你的生命和当你的人生被主深深的吸引的时候，你的人生也会发生一个质的改变啊！我们不再活在失落里面，我们不再盼望，我们不再活在没有盼望的日子里面，我们完完全全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来拥抱我们的主，来拥抱我们的未来。我们相信我们人生当中有主，一切的问题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开路。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啊，你也各种的方式用你的话语，用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历史历代的信徒当中、圣徒当中来显现。你扭转了我们罪人的生命，你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盼望，你对整个人类走向文明，主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根基。谢谢你，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爱世上一切的人。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走在你的真理里面，走在你的光明里面，我们能够承接你福音的使命。主啊，让我们一代一代的把这美好的福音传扬下去，让你的福音能够改变人心，能够给改变社会，能够改变这个历史，以至于将来神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众人都在天国里面以众天使、众长老一同的来敬拜你。谢谢你，赞美你。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